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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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非常高兴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在今天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在这个单元里，我要和各位借着马太福音21章的8到17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小孩子的赞美神，孩子向主所发出的赞美。在新约的马太福音21章告诉我们，主耶稣骑驴进京，这是他这一生受到最大欢迎的一次。主耶稣骑着驴驹进到耶路撒冷，其实他是进到耶路撒冷要预备受害的，因为他是王，他是和平之君，所以我们的主骑着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那个时候群众们都是同声呼喊着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但是主耶稣进到耶路撒冷，进到圣殿，他就赶出那里做买卖的人。这些个做买卖的人把神的殿当作一个做买卖的地方，主耶稣说那是祷告的地方，不是做生意的地方，不是争权夺利的地方。主耶稣就将这些做买卖的人赶出去了。到了圣殿里，有些孩子看见主耶稣，孩子们就高声地赞美神，就像他们看见主耶稣进京的时候，他们一定是夹杂在那些大人的中间，听到大人的喊叫，听到大人的呼喊，听到大人的赞美，孩子们都记住了。等他们在圣殿里看到主耶稣的时候，他们自然就会发出赞美主的声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他们赞美我们的主是大卫的子孙，这却是宗教的领袖们法利赛人他们听见最不喜欢的称颂，因为他们反对耶稣是弥赛亚。但是孩子们却是从心灵的深处发出他们的赞美，可见孩子的生命是丰富的，虽然简单却是丰富。但是这些个宗教界的领袖，这些宗教权贵，他们自己内心十分的穷乏，因而他们从生命的里面没有什么可以感恩可以赞美神的。这种贫穷是极大的贫穷，若是我们懂得感恩，我们这个人才是正常的。人觉得感恩不正常，无非是因为这个世界里面充满了灾难啊，罪恶，所以有人说，若他是神的话，为什么会允许这个世界充满了灾难罪恶，这样我们怎么能够向神生出感谢之情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管这个世界或者是任何一个地方，这个世界的秩序受到了破坏，甚至人的心灵也受到了破坏，那是因为人生下来就与创造的主隔绝了，因为罪的缘故，所以不认识神，也不相信他，甚至听到信耶稣心里面好像有点烦。为什么呢？因为仇敌不愿意我们认识这一位真的神，真爱我们的神。有些人的眼睛本来就是瞎了，是看不见属灵的事，但是相信耶稣就能够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有感动的动力。这个感动当然是来自于圣灵，也是因为神爱我们，所以圣灵就不厌其烦地在我们的心里面感动我们，让我们除去黑暗，除去罪的拦阻，除去绝望，叫凡信他的，凡是相信耶稣的人都能够与神和好，成为天父的儿女。所以感恩的心呢，一旦被圣灵恢复了，恢复正常，那么我们自然就能够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其实感恩的人让我们的心灵恢复正常之后，就能够预先尝到天堂的滋味。弟兄姐妹，您喜欢感恩吗？当我们遇到好事的时候，我们会说感谢主， 但是当我们遇到我们不愿意遇见的事情，您还会说感谢主吗？相信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一定会说感谢主，因为我们相信神。这信心本来是看不见的，但是却是真实的存在我们的心中，并且借着我们的行为被人家看见。约翰，使徒约翰也说，我们是神所爱的，所以我们也会爱属神的人，这就证明我们有神的生命和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既然是存在我们的里面，在外面别人也能够看见，就能够表现出来。所以这一群孩子，他们呼唤赞美救主耶稣是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就表示他们虽然是孩子，却有了勇敢的心。因为敬畏神的人就是勇敢的人。这就好比我们心里面有神所赐的平安喜乐，面对环境我们就有忍耐的力量。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攻读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21章的8到17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要向小孩子学习赞美神。请您打开圣经了。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马太福音21章的8到17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向小孩看齐。圣经说，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撒那。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店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就治好了他们。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以弗所书3章17到19节，圣经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
这次我们的主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是何等的风光啊。我们的主骑着驴子进去，这是要应验旧约的先知 撒迦利亚在第九章的第九节所说的话，先知说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到你这里来，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当然这是先知撒迦利亚的预言，他说的是主耶稣最后那一周，他降世为人的最后一周，要进到耶路撒冷接受十字架之死。但他是以君王的身份出现在京城那些属他的子民的面前。主耶稣是君王，这位君王是和平之君呢、啊，所以我们的主是温温柔柔的来到，他骑的还是驴驹子小驴。这个属灵的含义当然是告诉我们，主是要在顺服他的子民当中做王掌权，但是他并不愿意勉强人来顺服。人的心中若是没有尊主为大，神就任凭他们。当我们的主骑着驴子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门徒们就把他们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让主坐上去。那众人呢？众人都多半把衣服铺在地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这种举动是一种向君王表示致敬效忠的举动，同时他们的口中喊着何撒那，那是求救的意思，向他们的王请求你立刻的拯救我们。尤其他们喊着说大卫的子孙，意思就是他就是神所差来拯救全地的那一位弥赛亚。那么群众如此的向他欢呼称颂，以为耶稣是他们民族的救星，是要来做王的，是要率领犹太人反抗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他是要来建立弥赛亚王国的。当然他们的欢迎是对的，有一天我们的主是会回来做王，可是不是那个时候。主耶稣这一次进到耶路撒冷是预备要上十字架，那么他是不是王呢？他当然是王，这位王是全地的君王，他要拯救的是所有的人，不只是犹太人。接着我们看主耶稣他进了耶路撒冷，合城的人都惊动了。这个时候大家就在问是谁造成如此的惊动，有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这种介绍会让人想起在旧约的申命记18章的15到18节他们的民族英雄摩西所介绍的那先知。说到那一位先知，那位特别的先知，许多犹太人在末世期望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时我们的主耶稣进到了圣殿，他就开始洁净圣殿。圣经告诉我们他赶出店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根据约翰福音我们知道主耶稣两次洁净圣殿，这里指我们的主进了神的殿指的是外邦人的院，在那里有专门替从各地来的朝圣者来兑换他们所带来的什么希腊币啊、罗马的银钱，把这些外币兑换成为圣殿用的银钱，也方便这些客人他们可以买他们所要献祭的物品，还有他们要交的那半舍客勒的殿税。像这一些的买卖商业行为从表面上来看没有什么不妥，但实际上他们是犯了严重的弊端，因为买卖是在圣殿的范围内进行，所以这个神圣之地就被玷污了。他们占用外邦人的院子，那自然就剥夺了外邦人敬拜神的权利。同时这些祭司和商人们他们勾结串通，祭司给予商人方便，商人自然会给祭司们有好处。像这些藏污纳垢的事，主耶稣进到了这个殿，这个殿是他的殿，这个殿是父神的殿，他怎么能够容让这些个罪污污秽留在圣殿里呢？神的殿是供神所居住的所在，但现在有一般人 在店里做买卖了，他们是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所以主耶稣洁净圣殿之举，当然也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没有办法在这样的殿里得到安息，就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这是我们的主第二次洁净圣殿，他第一次是他开始工作的时候，那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主第一次洁净圣殿。现在主的工作将要结束了，因为他要上十字架了，他就再一次的洁净圣殿，并且称这个殿是我父的殿，可见他是以神儿子的资格来洁净圣殿。说到神的殿，今天我们新约的子民，我们最清楚知道谁是神的殿。今天我们就是神的殿，神要住在我们里面，神要与我们交通，我们这个人也因着神的内住，令我们又荣耀又喜乐，因为神要安家在我们的里面。因此我们的主耶稣也不希望我们里面藏有让神不得安息的东西。在教会里也是一样，神喜欢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因为团体的祷告比个人的祷告更有力量。接着我们看见在圣殿里有做买卖的，也有需要我们的主帮助的。圣经说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主就治好了他们。其实这些个瞎子瘸子应当是在圣殿的门口或者是外院，因为他们不允许这种人，就是有瑕疵的人进入殿内。这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因为他们能够允许在殿里可以做买卖，却不去照顾这些看不清的无力行走的。所以圣殿里的祭司长和文士，他们的敬拜是虚有其表的敬拜。只有主耶稣进到圣殿了，我们看买卖人就被赶出去了，有病的要帮助的就得到医治，还有小孩子也在那里赞美主耶稣。就像圣经所说的，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就好比主耶稣进到我们的心里，我们的心就得以自由，就得医治，我们也能够自然地向主发出衷心的赞美。接着我们看祭司长和文士，他们看见耶稣所行的事，又听见小孩子在圣殿里喊着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他们真是非常的生气，因为主耶稣一来到圣殿，先赶走了他们的利益伙伴，断了他们的财路，而这些个小孩子竟然还赞美他。我们都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喜欢孩子，他叫门徒不要禁止孩子到他前面来，主还说在天堂里正像孩子这一类的人。现在主听见了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责备孩子，孩子们一定很害怕，接着他们就责备主耶稣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主耶稣就回答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我们的主用问题回答问题，主引用的是诗篇第八篇第二节的话，证明他就是诗篇第八篇所预言的那一位道成肉身的救主。这些个文士和法利赛人竟然问主有没有听见别人对他的称赞，主却问他们，你们有没有读过圣经呢？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是神直接所说的话，比我们的听见更重要。正如圣经所说的婴孩和吃奶的，他们在人看来非常的微小又很软弱，可是神却十分宝贵他们口中所出的赞美的话，因为他们的心灵是单纯的。我们的主最宝贵的就是这一种的赞美，这种单纯的赞美，真诚的赞美，叫我们的神他的心中得到满足。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中，我们应当要鼓励大家开口祷告赞美我们的神，因为在神的耳中听见这些话语，他觉得是甜美的。 就像旧约里的诗人，他们在经历不同的环境里都在赞美神，也在感恩。他们说一切的遭遇都是出于主，他们说若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又像诗篇30篇的作者说，他的哀哭啊，因着有神就会变成喜乐。他在这里为着他的哀哭，他来赞美神。他说，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还有我们所熟悉的诗篇23篇，这个写诗的大卫说，他经过死荫的幽谷，他也要赞美，因为有主的同在。所以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他为着经过死荫的幽谷有神的陪伴，他就感谢神赞美神。他并没有因为神允许他经过了死荫的幽谷而伤心失望，反而在困境中他看见神的同在，于是他就欢呼喜乐。正如我们所熟悉的经文说到，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遭遇若是出于主，我们就要像约伯所做的。他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像约伯，像这些诗人，他们所经历的，他们所说的正是高高在上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也要如此的赞美神，因为耶稣基督被神差遣到世上来，完成了他的救恩，他所拯救的就是我们。所以我们怎能闭口不赞美歌颂我们的神呢？
我要开口称颂我的主，我要在他殿中领祝福，我要在他面前跳起舞，全心全意心灵诚实敬拜主。我要开口称颂我的主，我要在他殿中领祝福，我要在他面前跳起舞，全心全意心灵诚实敬拜主。我要赞美主，我要称颂主，我要在他爱中受祝福。我要赞美主，我要称颂主，我要在他爱中被开顾。全意心灵诚实敬拜主，我要赞美主，我要称颂主，我要在他爱中受祝福。我要赞美主，我要称颂主，我要在他爱中被开顾。
这首好听的诗歌取名为开口称颂主。是的，我们要开口来称颂我们的主，正如诗歌所唱的，从主那儿领受祝福。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圣经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现在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李芳主持的《我们的时间》。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节目是我们的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李芳。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为您所制作的广播短剧。
约翰福音七章二十四节，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一个刚刚恢复听觉的聋子对别人说，
过去我全聋的时候，只要看到别人站立做着各种旋转动作，又踢腿又跳跃，然后说这就是所谓的舞蹈，那在我的眼中啊，那简直是十分好笑又滑稽的一件事儿。直到这几天啊，我的耳朵康复了，听见了音乐，才真正了解舞蹈是那么的美妙哦。
在属灵的领域里，我们都是婴儿，不要轻易地对一些现象妄下断言，以更宽阔的心胸学习接纳和尊重。
听完了这个小短句，相信我们都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不要妄下断言，我们要像孩子一样的多说赞美主的话。好，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又有礼物要送给您，祷告手备忘纸条，很实用，英文是 Memo Pass， 数量有限哦。神必赐福于您，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